姊妹，你们的儿女是在家庭组的，所以还在那个家庭组，他们本来是职商会的，大家都在等，有点不太公平，所以让家庭组的准时散会，我们这里可以稍微迟一点的散会。OK， 好，我们好不好？请把大家把我们的讲义能够拿出来，我们还是要来看到第八面的，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第二十三篇，我发现在我们当中还有少数蒙恩不太久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好不好把诗篇第二十三篇在这里一同的读一下，好吧？诗篇第二十三篇，这一篇诗的题目是大卫的诗，在原文的里面，其实在英文中间有一个的分别，我们中文没有分别，这个叠字是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用英文的流来说 The Psalm of David 和 David apostrophe S 然后这个 Psalm， 这个两个不同的。如果这一个的诗乃是 David 的一篇一个 S 然后是诗篇，这是说明到大卫所作的诗，但是他这一个时候原文的 Psalm of David 的乃是这一本诗，这首诗是讲大卫的，不光是大卫作，是把大卫的一生说明了出来。所以这一首的诗还不仅是大卫所作的，乃是大卫把自己的一生讲明详细的讲明了出来了。我们会背的人当然就背着好吧，如果信蒙恩的弟兄姊妹你不会背的话就可以看好，我们一同来好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正是愿意你在我们身上牧养教导带领我们的工作，能够给我们明白领会，也就我们甘心的顺从。但愿你每一步所赐的恩典都被我们完全的领受，好叫我们从幼稚的光景逐渐增长到了成熟和老练。所以我们求你借着今天上午这一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在开我们里头的心窍，好叫我们心窍邪念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我们也求你借着这个的时候，就叫你自己生理的工作产生了生命的功效，在我们的生命上有真实的长进。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讲义的里头已经提了，在这个的诗篇第二十三篇，我们来参照到我们最后一面的灵命的四层，能够很清楚的给我们的看见，当我们蒙恩了之后，在那开头一段的时间，那在神面前丰丰富富的喜乐的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供应，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再重复的提起，盼望新蒙恩的弟兄姊妹，当你们刚刚蒙恩，在前开始一年两年的里面，切切不要因为你们蒙恩爱主而投身在侍奉的工作中那样去忙碌，你要以自己灵命在神面前的享受为主体，以侍奉为附带。神自己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神成为一个人，连他自己头上三十年 没有做什么的工，乃至一直到30岁了之后了才开始来做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着急，如果我们领受方面不够丰富，根基上不够稳定，我们就这样来侍奉主的话了，我们常常会把自己迷失在工作中，以至于外强中干，里头不丰盛，外头工作的忙碌，忙碌逐渐到一个地步，还不是里头喜乐的忙碌，成为一种责任性的忙碌，而这种责任性的忙碌不容易维持到长久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人呢，总要注重头上那一个的阶段的里面，好好的神面前享受的那一个的阶那一种的经历。在这一种享受的经历的里面呢，我们灵命经历中就提起复兴城头一个所享受的，就是爱的浇灌。这一种爱的浇灌，我们好不好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7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呢，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要都知道，约翰这一个使徒蒙召的时候，他在刚刚在船上捕网，神也是在所有使徒的当中特别留着他，当他一直到了主后90年左右，他不光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以后又回到了亚细亚那一带地方去照顾教会，福音都已经传扬了，真理教会都已经建立了，在那一个时候的教会在灵性上逐渐的衰弱，有许多已经蒙恩，从前有很好追求，有很好在神面前侍奉的人，以后在灵性上衰落了下去。在这一种情况的里面，神借着使徒约翰来做挽回和补网的工作，而他的挽回和补网的工作的里面，他就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我们会看见他所写的书信叫做救恩真理方面没有多详细的讲解，因为这个救恩真理方面的讲解使徒保罗已经写了，保罗的书信已经在各地流行，已经被人所接受了。而约翰所注重的是什么？乃是叫人注重到灵性生命的状况，而灵性生命的状况叫人特别的注重的，乃是在神面前爱的光景到底是如何。所以他在第7节里头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这一位的神。保罗其实在哥林多里头也已经讲了，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诛的。保罗的话虽然这么的重，保罗没有用太多的篇幅和话语来讲爱心的重要性，因为神托付给他的把救恩的内容要详细的给人讲解。所以到约翰起来的时候，不必再去重复讲解救恩的那些内容了，约翰叫人再回头过来看见说，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那是注重到要认识神，而认识神基本的一个条件那是爱这一位的神。爱是大家观念中都接受的，不要说我们从圣经，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思想的里面讲到不爱，是我们心中都承认的。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了，我们也看见神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有自然的反应应该爱神，也应该爱弟兄姊妹。 是理智上都没问题，但是行动上不一定。我们切切要记得，不要把我们理智的明白以为就是我们率领真实的生活。我已经讲了，在世界上的麻烦，魔鬼是先破坏我们思想中道德的观念，然后再破坏我们道德的行为。在基督徒的身上了，我们要知道神是先给我们真理理智上的明白，然后就是圣灵来带我们达到我们理智所明白的属灵的真理。所以不主也是约翰在他约翰福音里头就讲到说，保惠师圣灵来了，要叫引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中文圣经是明白真理，小字是进入，明白是理智，经历进入是经历。但是我们要知道的，神如果不把真理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道怎么走路。那神把真理摆在我们面前了，并不是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在美国要开车，你要开车到哪一个地方去，必须看地图，从地图中知道我开车从哪一条路走，从哪一 exit 出来，从哪换哪一条路，然后才能够达到目的地。你都明白了，你人还在家中，还没有去了，是吧？你不要以为你明白已经达到了，明白很短的时间能够明白，你达到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达到。啊，在神面前也是这样，要认识这位的神，在理智方面必须神先给我们一所带领，叫我们明白，但是还要求圣灵能够引我们进到这一个爱神的真理真实的那个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知道要爱神，要爱教会，要爱弟兄姊妹，要爱世界上的人，事实上无能为力，事实上不能照我们的心愿，怎么办？原因乃是我们领受爱不够多，我们领受爱不够多，我们流露出去的爱也不会多。照着人中间光景来看的话，我自己也有相当的经验看见，我发现有一些的人已经到了40岁50岁了，个性怪怪的，个性很孤独，不大更多关心到别人的，我一点都不去责备他。因为什么？他幼年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多少爱心栽培在他身上，他幼年领受父母爱心不够多，他长大起来了，对人的态度不会有什么爱的那个的表示。那么这是世界上人的光景，属灵的光景也是相同的。所以我真是常深越过越深的感觉，在北美的基督徒大多从查经班起来的，感谢主，主在一过20多年，就是查经班带着好多人蒙恩，也好多人的爱主的。但是无论如何，查经班以查经为主体，是以理智的明白为最主要的，而经历的当中没有什么多人的劝勉，也没有多花时间在神面前有所追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的，连爱神这样事我们都承认应该，请问我们爱有多少？有爱教会有多少？爱教会是爱，平安无事就爱，一有麻烦来就不能爱了，意见相同就爱，看法相同是爱，个性相同是爱，你一遇见看法不同意见不同的人，你就不能爱了，你要咬着牙关爱，咬了牙关，咬了有一天就爆炸弹就爆炸了。为什么缘故？因为你理智上知道爱，你里头爱的内容根本非常的薄弱。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该常常来到主面前，就领受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灵怎么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呢？圣经的里面罗马书第15章里头已经给我们讲解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活着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哎呀，使徒啊，真是非色苦心的来用实际的光景来个比方。当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艺人公正生活好，今天遇见难处了，有人肯不肯为他死的？没有，这是好子好他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人人是什么？是对我有恩惠的，父母养育我的，把我从小养大的，或者我遇到危险事情的人，为我受了冒了危险，把我的命都救出来的，这样的人今天遇见难处了，我有一些感恩的心，何须用来为他死？何须有人该做的？其实还不多的了。有人救了你的命了，今天他遇到难处，你把老爹他给的恩惠都忘掉了，不，何须还有做的？但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人人，我们也不是义人，我们不过是罪人。在这个光景里头，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明不明白？都明白了，感动有多少？感动有多少？明白是明白了，感动有多少？你因着这一件事，在主面前有多少次在祷告的？在多少次的感谢的，有多少次的赞美的？有，三年前得救的时候，这两年都没有了。这两年一祷告，哎呦，主啊，求你照顾我的同学；主一祷告，主啊，你看顾我们的教会。你对主的爱没有再受到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你这样的侍奉是短命的，是短命的。当约翰来写到约翰一书的时候，讲得更加的仔细，用两方面的话来把神的爱表明了出来了。他头一个就讲了，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着了生命。第二方面呢，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第二个讲到的是说到我们对的消极方面原来是有罪，以至于和神之间是未仇未敌。神虽然是爱，但是他又是有公义性情的限制，他不是个烂好人，不管我们的罪恶，他把爱领到我们身上。神的心愿意爱我们，但神的公义不许可神来爱我们的。到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的，这是主耶稣自己来了，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给我们承受了那一些的刑罚，向我们的罪叫做赦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感动的有多少？这个我们都知道。我请问你，早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每天仍旧被让基督当初从宝座下来的爱所感动，仍旧看见基督在地上所表现的为我们那样的劳苦，为我们那样忍受的人的辱骂，甚至于为我们受鞭打，最后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一个爱受到了感动，一直在神面前有感谢有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真正的聚会中间有感谢赞美，那是我们私下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感谢和那个的赞美，让这种爱能够在我们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种的浇灌是一种的享受，是尝到这个味道的，而里头感觉喜乐的。你有让神的爱这样的感动你的时候了，爱就浇灌在你里头，你的里头就被爱所充满。当你有爱领受的多，你自然流露出去会多。头一方面再来讲了，乃是神差他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了生命。不光我们消极方面的难处他都得我们担当了，而在积极方面的，叫我们这一帮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哦，保这也是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我们到神面前做仆人已经很好了，但今天我们不是做仆人，那是做儿女。什么叫做儿女？父母一切所有的都赐给我们，父母的心完全注视浇灌在我们这一般人身上，我们在父母的面前能够领受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还不仅是如此了，当我们做神的儿女的话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把我们所需要的随时的能够告诉这一位的神，而从神那里得着应时的那个的帮助。所以我们是成为一个儿女的身份来到神这样的面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一种的权利，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去享受神的那个的爱？我自己1979年和1980年两次个人到美国来，我的孩子说我来到美国一次，回去的时候对他们态度好了一点，来了一次回去了就态度好了一点。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很严，我的爸爸不跟我讲话的，不跟我讲话的，连我读大学拿学费是跟妈妈要的，都不跟爸爸要的。我爸爸，我们有最小的两个妹妹，哎呦，我爸爸对我两个小妹妹又说又笑的，对我们从来不笑，话都不讲的。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很不舒服，所以等到我年纪长大了之后，我生了孩子了之后啊，又对他们好一点了。他虽然是好一点讲话了，其实我还是很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头两次住了我姐姐家，我姐姐这次来在聚会的里面，我姐姐告诉我，弟弟啊，孩子到了13、14岁了，要把他抱过来坐在你膝盖上拍拍他搂搂他跟他讲讲话。我们是难看死了，回去读书去了，哈哈哈！这么大了还这么多难看的。我姐姐说你必须要做这个事，你爱必须要用身体来表示，还不光你心中来爱他，为他操劳的。所以我也是这样逐渐逐渐的改变了，孩子才能够真正体会得到我们父母的爱心在他的身上，他们心里都能够满意和喜乐，他自然的也会照顾到其他的弟兄姊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们，有没有到主面前让主用这一种爱来浇灌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的，不是偶然的，那是要经常的。看见我成为神的儿女了，我可以有蒙到神这样的恩爱在我的身上，你里头才能够有丰盛的爱，能够去供应帮助别人。当我们这样蒙恩了之后，还自然有一个的现象，蒙恩久一点，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得罪神的事。虽然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虽然神的话警戒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肯听神警戒的话，但我们做过了这个事了，很懊悔，懊悔了真不好意思再到主哪里去，我蒙恩已经3年了，怎么还做这样的事呢？但是没有想到，当你正是带着灰心的心的时候，他来找我们，那他来找我们的，我们还没有认罪，他就早就叫我们不必认的。像那个儒家福音第15章的孩，那个浪子一样的，都打算好回到家中跟爸爸讲的，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之后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这个孤工吧。他刚刚讲了头两句，爸爸把他口蒙起来了，不要讲了，马上告诉佣人把那个肥牛都起来摘了，把预备的衣服拿来了，把他戒指拿来了，把他鞋拿来了，全部给他了。亲爱的弟兄，这是什么？这在我们经历中间体会到父对我们的爱心。我们有没有？别说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失败过？你如果没有失败过，你不大知道父的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失败过，你不大会领会圣经说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爱，当我们软弱失败过了之后了，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到主的面前，我们会发现神的爱这样的对待我们。 我常常讲一件事，爱是不讲理由的，爱是没有理由的，爱是超过理由的，他这种爱心来对待的。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面前的，看见我们的软弱和败坏，又蒙到主这样的眷顾，在那里不光是了解了，留在那个感觉的里头，好好的享受享受。还有，当我们要注意有机会去看看大自然的光景，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慈爱遍满了全地，像水海水充满了海洋一样的。你到野地去的时候，你会看见神所创造的又是伟大又是柔细，伟大的山林树木，柔细的在小的动物和小的植物上面的。你会发现野地的鸟在那里唱诗和赞美，哎呀，我们真是觉得惭愧，我们都没有那样唱诗赞美神的。主耶稣也说了，你像天上的飞也天上，你看天上的飞鸟了，也不种也不结果在窗里头，你们的父尚且养活了它了。当你看见野地的小花，很小的一个花，你觉得不算不了什么，你拿起来仔细的看，它的形状是多美丽，它的香味所香的是神给它预备的，谁给他设计的，谁给他浇水的，谁来照顾他的，我们的主来照顾。所以呢，野地的花草里面满了神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接触了大自然的光景了，看见神的爱心显明出来了，神今天照顾我超过照顾了野地的小鸟和野地的花了，这个爱会激励我们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要随时的机会的里面让他的爱来感动我们，要注重里头那个感动的感觉。你要知道，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头是物质的世界，一在物质世界里头，我们所注意都是外面的，都是外面的，我们不大注意内心的。有许多的时候，我在许多地方都讲过好多次了，可惜到一个地步，连今天差不多做事的家庭都有很好的音响那一套的设备，都有很好的唱片，都有很好的音乐的 cassette tape， 你都在那放，你都在欣赏，连这东西在那放，你都不一定有感受，不一定有感受。我讲过这个故事了哈，有的人都听过我了。有一次，一位弟兄开车到个远处去，我在他车子上，他车子有很好的 stereo 的音响，很好，录音带，所以一面放一面开车，开了到了之后，他车子就停下来了，机器关掉了。哎，我说你等一等，等一等。他说为什么等了到了？我说你刚刚放的音乐放了一半吗？怎么就停掉了呢？我说我告诉你个故事好不好？听说贝多芬有一次在家里头，在楼上，他个学生在楼下在弹一个交响乐，弹弹弹，这个学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了，他就停下来就走了。贝多芬受不了，下来把他弹完他，可怎么弹了一半就走掉了呢？是吧？你会发现在弹音乐没有感受，你看这没有感受，只是音乐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的，这是今天的通病，基督徒的通病，世的人通病，都注重物质，都注重外面，不注重里面的。这个神带我们是内在的，圣灵带领我们是内在的。我想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明显摆在我面前，当到你生活有所转变，书读完了要找工作啊，这几年好一点，结果有三个 offer， 你到底选哪一个？所以你就考虑了，你得考虑理智的，你要寻求神的引导，这个官样文章的，你都定规都定规好了才受引导的，才受引导了。但是你要去祷告主，你不知道主怎么引导你，你不知道怎么主引导你，到底应该到哪里去？有几个人知道的？为什么缘故？你平时灵里头，圣灵在你的感动是个空洞的名词。没有实际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怎么能有实际的经历？ 首先一个的步骤，常常到主那里去领受爱的浇灌，知道圣灵在里头是怎么感动你的。你今天问我，我讲不明白，到底在心里在肺里怎么是重的是轻的，我搞不清楚。我讲不是搞不清，我讲不明白。我知道哪一种的感觉出于圣灵，哪一种感觉出于我感情，我明白。但你要我讲，我不能够分辨出来了。弟兄姊妹，你我每一个人必须从开头要学习得到的，灵里头圣灵的带领到底是如何的。简单的一个的学习法，乃是当你蒙恩了之后，常常到主那里去，去领受在里面爱的浇灌。你有享受了之后了，你自然会知道了圣灵的感动是如何一个感动。当你这一种的有圣灵的感动了之后呢，然后你自然会进到一个第二个步的经历的里头，灵里头与主的交通。而灵的与主的交通总是包括有几件事。头一个的是来在神面前感谢赞美和敬拜。感谢那是看见主的恩惠在我身上，我谢谢他。赞美不一定他恩惠对着我，我发现他的品格那么的崇高，他对人的态度那么的柔细，他对着难处的人是那样的爱心的照顾，哎呀，我实在炫目，我实在佩服，所以我觉得赞美他。虽然我今天没有难处，但我看见他在别人身上所显的那个光景，我就赞美他。敬拜乃是因着看见他已经升上了高天了。腓立比书里头说，他顺服上医治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着神的顺服上全部的倒空了，不光是倒空了肯死，还是十字架上最难忍受的死了。他什么都丢掉了，丢掉了他也不管了。到这个时候神来做事，把他升为至高了。所以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他了，而这个的权柄也叫我们蒙恩的人跟他一同的分享。权柄做什么？权柄不是为了作威作福来享受的，那权柄乃是在爱心中间来成全别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里头告诉他讲到了，神给他的权柄不是来破坏人，神给他权柄乃是来成全人的，那是爱心的成全病了，是顾到人，照顾人的需要，负别人的责任了，把人都带到一个属灵美好的那个的境界。今天呢，他在高天上有这样的一个的权病了，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里头夫妇下来的敬拜。你会发现一件事啊，新蒙恩的就我昨天已经讲了，我自己经历就是这样。刚刚蒙恩里头很喜乐，祷告话三句话讲过了就没有话讲了。听见别人祷告的话，词句很优美，哦呦，真是很炫目。慢慢学，慢慢学，慢慢自己词句也优美一点了啊。所以慢慢看听了人家讲的，在这圣经所读的内容上也丰富一点了。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的心灵中一感受到他坐在高天之上，难得有合适的话。难得有合适的话，没有办法把我们心中看见在高天之上这个尊严而把我们的感觉表达了出来，没话表达。但是要紧的，没有话表达，安静在主的面前，安静就你的表达了。实在在圣经所说的夫妇在神的面前五体投地的爬在地上，没有词句好讲，的心中啊，正是尊敬敬拜这位主的。这是我们灵里头与主交通三个步骤。大多是先从感谢，因为我们蒙的恩典，接着慢慢不一定我蒙的恩典，看见他所表现的而来赞美他，然后来敬拜他。这是祷告与主交通的头一步。与主交通的第二步，不是来祈求什么，那是来求问神啊， 你这样的恩待我了，你要我在地上如何的生活，你要我在地上如何的侍奉，不是我先打算好了叫他盖图章，乃是空白一张纸头来问主说，主你要我来做什么，乃是来求问这位神，不是我打算好了求神来成全。你求神成全的话，其实你是主人，主是仆人，照你的意思来做不要，乃是来到主面前的。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我们罪恶败坏神不喜悦，我们的好心神也不太喜悦。新蒙恩的时候神也很可以，蒙恩久了神不太高兴，蒙恩越久的人主张越少。我在教会中经验就是这样的，那一些蒙恩不太久的，哎呦主张很多，都是为了主的哦，都是很好哦，因为什么缘故？他蒙恩不太久，到蒙恩久了之后他不太多有主张，因为主没有引导他，他也不知道今天该如何的做。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基督徒容易维持原状，基督徒容易留在从前的方式中间来活着，基督徒不大容易能够照着主今天时代中的带领而好好在神面前生活，好在神面前侍奉。特别上了四十岁弟兄姊妹，上了四十岁弟兄姊妹，年轻的人容易接受新环境，上了四十岁了之后难了。我是已经过了六十了，所以我常常警告我自己，不要要求弟兄姊妹照着我的方式，照着我所看为好的。弟兄姊妹会发现，我们在三年前刚刚开始，我们夏令会的手册所选的诗歌，选了一些短诗，那些短诗两句话，哎呀，这个没有多少内容的，这个词句啊，简简单单的。这个音乐的到后头很长的啊，像我们今天早上就唱了这几首了。哎，我们上了年龄的人，还这个里头内容淡淡的嘛。但你会发现的，内容上淡，感觉上很丰盛，这是在近代时代中，现今的时代中间的，在一帮基督徒，特别年轻人，非常适合的。其实不是年轻人，年老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去唱的话了，也能够因着这样的话受到了感动的。我们从前的诗歌一节诗一首诗歌七节八节，现在的诗歌只有两句话，唱却是唱七遍八遍，这个不一样的。但你会发现呢，老的诗歌有它内容上的丰富，新的诗歌有感情上的感动，容易把我们的灵带起来。哎呀，我记得我们也有一年四年前的时候知道在台湾，好的许多的台湾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很好，就是野地的花，是我们选了野地的花了，马上有人反对，为什么把小调带到教会中间来了？这小调这个弟兄姊妹是什么？比较适合这一个时代人的感觉，非常好的内容了。那我提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神在这个时代所带的，你我只能够跟着神往前，你不能够让神跟着你留守。你看，神是一直往前去的，如果你不跟，只有你淘汰，神还往前去的，神还往前去的。所以特别过了四十岁弟兄姊妹了，要小心这一件的事了。所以我们要来问，不要有头一个印象作为你的决定，头一个印象你觉得不适合不好，为什么？因为不适合你老的环境老的习惯。头一件事情的开头的时候你不一定马上就接受，不要马上就拒绝，能够把你头一个所遇见的事情的来到主面前问说，主啊，我是不是应该在你新的座位的里头也能够跟着往前去啊？我去年夏令会完了之后到台湾，我很喜欢的有一次去参加台北的灵粮堂的聚会，他们新的堂礼拜天上午三堂礼拜，我一个人讲三次，讲三次。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你们原谅我， 我说我在美国讲道或者台湾的都是人邀请的，你们灵粮堂我是送上门来的。是我写信给周生祖牧师说，我说我要到台湾来了，你要不要我讲道？你要不要我讲道？他说要，安排了时间了。那我去的时候，我的的确确喜乐。三堂的聚会，他们聚会的总的加起来大概总是1600位，现在已经超过2000位了。那些在1600位里头，总有1200位30岁左右的，大学毕业或者30岁以下，有些以下的已经做事的。许多人说大学一毕业做事了，就靠着钱财事业了，不爱主了。你去看看灵粮堂，看那一帮的年轻人非常的爱主，在主里活着。而他们聚会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聚会的方式适合他们，所以他们都用短诗。他们讲台所做的一个在台子 overhead projector 在台子里面的，哈哈，就是那个反照镜在上面的，打到上面去的。聚会的里头唱了5首6首的短的诗，还不仅是这样，还会拍手的。哎呀，我看他们拍手啊，拍得很愉快。要我拍，该里该嘎的，我这个也不能拍的。但是我就发现，有400位左右弟兄姊妹不拍的，上了年龄再拍手，该像什么样呢？是吧？但是不拍的人不禁止年轻人去拍，拍的年轻人不说他们老年人是老股东。哎，很好了，个人照着他所适合的，在主面前来敬拜最后的主。这个弟兄姊妹要来求问。像我去的是到美国来的时候啊，有一次第二年到一个查经班，一看见人弹吉他，马上就反感，怎么吉他也拿到教会中间来呢？头一个反应，头一个印象，不要有头一个印象，有头一个印象，到神面前来求问到底该如何的。所以在神的面前，个人的生活也好，侍奉中间也好了，与主交通的里头，有过了头一段感谢赞美和敬拜，然后就求问这位的神。到有求问了之后，知道神所有的心意要我们做什么，然后才是来祈求这位的神。有一件事情我给你保证，但是神引导你都是你做不到的，做得到的不一定是引导，但是神引导你的都是你所做不到的。说到这个的时候了，你在神面前要求神，告诉神你的幼稚，告诉神你的软弱。你跟神讲，我常常跟神，你为什么不找别人，找我呢？你找错人呢。都是确实神给引导的，怎么办？告诉神说，神啊，只有你圣灵的工作，叫你所引导我的事才有真实的果效，说才是来的神面前祈求这位的神。在祈求的里面，如果你在神面前的经历不太多，是苦苦的哀求；如果你经历多一点，是大大方方的哀的祈求。你如果经历再多一点的时候，跟神办交涉，神呢，你非祝福不可，你不祝福我就不干了。哎，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你的事情了。你在神面前呢，三种不同也在经历中间逐渐逐渐会增长的。你到这样的祈求过了之后了，才是接受你在神面前灵修的这一段的生活。说这是什么呢？这就到了这就是灵命成的灵命四成的里面，福星成立的第二个段落，乃是讲到灵里头和主的交通。有过了灵里头和主的交通的时候了，正是享受到这一种神爱的浇灌，也看见神的带领，自然的一件事，你会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在奉献的事情上了，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只想你们能够在这么热天来参加这样的聚会的，你们总是已经被主的爱所感动，并且也已经把自己奉献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奉献的根基广泛不广泛。在新约的圣经中间给我们教导的，人受到神的带领的奉献是三个不同的感动的原因。这三个不知道你有了没有？头一个，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使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头一个或者大多的基督徒把自己奉献的，都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激励这个的字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种的冲动，像大水来冲着我们一样的。因为这个爱样的激励冲动了感动了我们了之后了，我们就愿意把自己献给这位的主了。看见主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主都为我舍命了，我怎么还好意思不为着主来活着呢？我就自然因着爱的感动而把自己来奉献。而激励这个字，其实另更准确的意思是捆绑，是捆绑，是他的爱捆绑着我们的。一个的年轻男女找对象了，要找一个好的对象，各方面那个适合你的对象了，然后在感情上渐渐的栽培了。但你要知道的，当你感情栽培越过越深，当到你进到家庭了，这个爱就成为你的捆绑，成为你的捆绑，不是单单是你的享受，在捆绑中才有享受，没有捆绑中就没有享受的。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也是这样，主的爱来激励了我们的，乃是捆绑了我们。有一次我无意当中看见一篇的小说，结过婚的太太们管丈夫不要用链条来拉他，链条把他绑不住了，用根丝线把他绑住的，丝线看都看不见，绑得比贴链条还要牢。这个丝线是什么？那是用爱心的对待能够把丈夫绑得牢牢的。主今天没有用他宝座上的威严来绑住我们的，只有用他的爱把我们绑住了，是我们从心中自愿乐意、自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给这位主了。那这是一个，我想大家都已经有过这样经历了。第二个，那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请大家注意他头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头一句话是以神的慈悲来劝，最后一句话乃是叫察验神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他的慈悲是什么？他的慈悲就是罗马书中第一章到第八章所讲的基督的福音，把我们从罪恶和定罪底下就能够拯救了出来了，就我们在靠着律法不能够称义的事情上了，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就我们得以称义了，我们的罪恶赦免了。然后在第五章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了，他乃是叫做圣灵给我们的作为，就我们逐渐逐渐进到圣洁的那个的阶段。不光我们的地位上称义了，在生活上也有义的行为，我们是成为公义，不是成为公义的。这我到明天再讲，而且晚上再多讲了。到了这第八章的时候了，还不光到这样，结果我们没成功主耶稣的模样和他一同那个彰显荣耀。哎呀，我们这一帮泥土所造的人，又在罪恶中打过滚，在魔鬼手下的人呢，神会带领我们一直到了那一天和主一同作王，一同享受荣耀了。这是神的怜悯。因着这一件的事情了，我肯把我自己献给。所以奉献是什么？不是为主做什么，奉献是让主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我是学机械工程的， 我是1948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从前在中国的时候，交通大学就是为了东方的 MIT 的。在工程方面，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两个最好的学校。一毕了业了之后，政府派着我到台湾的招商公司做事。在招商公司经过9个月的训练，开始做工程师了，负责修船的事。哎呦，多少年，十几年的那个读书，经过了9个月的训练，开始做工程师了。哦，很高兴，手下带着2批的工人来做船上的工作了。但是没有想到，工头好厉害，比我还凶。一个机器坏了，拆开，一拆开了，林工程师来来来来来来，机器坏了，你看怎么修啊？哎，那么怎么办呢？也不能回去翻布置喽，是吧？照着我们所想的了，告诉他说应该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了，告诉他了，告诉完了，工头把工人找来了，哎，你来来来，林工程师讲的啊，怎么修怎么修怎么修啊？你们照他意思去修啊，修好了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你们不负责，他毛病都给我讲出来了。哎呀哈，弄得我是真是尴尬，我们上海人是真是不好意思啊，什么交大毕业的，还什么都不懂。他们那一些人呢，真是厉害。我就遇见船上有轮机长，哈哈，这些轮机长的他都不大像机窗的，是在房间里面的，听听声音就知道不对了，声音听得不对了，哎呀，听听声音知道在哪里不对了，谁去找？二贵去找的，他也不去找了，告诉那个二贵了，去找哪个地方有毛病了，你去看好了。二贵说没有，你去找看，找了一定有的。哎呀，他们从哪里来的？从学徒出身的，没读过书，所以这个那些的船上的人呢、啊，是我们这么 schoolman 肚子只有墨水的，一点都没有经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哈，哎呀，我发现他们这一帮人怎么有这么的经验？我发现到他们年轻找一个好的师傅来拜师傅的时候了，最少3年。头一年老师傅啊不教的，替我抽拿香烟，替我扫地，抱儿子，哎，是吧？头一年呢看你听话不听话，头一年肯听话了，第二年才教你搞一点机器的事情，第三年再把诀窍教给你的。他有一个的条件，你肯不肯顺服？你头一年不肯听话的，本领不教的，本领不教的，老师讲的话绝对没有反抗的，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年轻人对着老师啊，是把自己奉献给他的，听从他的。这样过了之后呢，从老师傅那里学了经验了。亲爱的兄姊妹，我们的神不会勉强。我们这位的神呢，有他的不好的名词，有他的脾气。我蒙恩久了就知道他的脾气了。你一争他就不讲话，一争是很麻烦。哎，吵架有两个人对吵是吧？我一争他也讲理，我又讲理，两个就是对吵的。我一争他就不讲话了，随你去了。去了之后又不知怎么办了，只好在神面前只好好好的来求了。哎呀，很笨的。好多次这样了还不肯顺服，明明到神的面前还觉得自己很能干。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你们不是我才不相信，彼此彼此差不多的。要奉献是什么？看见神大的作为，在这个大的作为里头，把自己献给作为主，献给作为主，不是我有能干来侍奉主了，我愿意受他的教导，受他的训练了，然后到最后了，就我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是他宇宙中所做的大事了。我逐渐逐渐能够明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不光是爱的接力感动而奉献，要是看见他在宇宙中所谓的作为，又肯把我放在他工作的里面的，我把我自己奉献，肯来听从他的带领。第三，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讲到，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是已经他用重价把我们买来的。既然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理所当然让他做主。如果我们还是自己做主，不肯把自己献给他的话，我们是非法的。我们除非你不要神的救恩，除非你有本领靠你自己在神面前活着，你有本领就可以。今天你我没有办法了，在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出了这么代价把我们救来了，是我们这个人的主权是已经说给他的。我们主权不是说给我们自己的。从前的时代中间，一个人再长大，主权是属于父母的。现在的时代中间，你的主权属于你的家庭的，丈夫的主权属于太太，太太的主权属于丈夫的。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属于你的孩子的了，孩子管着你的了。你不要以为孩子迁就你，是你迁就孩子的了。你要搬家，不是说叫你儿子搬家，是你搬家住了儿子家旁边去了，不是你孩子听你的话了。哎呀，你许多的事情的考虑都是为了这一方面考虑。但弟兄姊妹，请问你的父母没有为你舍命，你的儿女没有为你舍命，你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献给主的话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身份不符合。当我们的生活和身份不符合的时候，在我们里头有个的矛盾，再说严重是个的冲突。这个的冲突叫我们内心中间不能够安宁，叫我们生活中间不能够应付。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第三个了，因为他的主权的缘故了，我自然把自己献给这位的主。亲爱弟兄姊妹，圣经中奉献三个原因，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自己去看，三个原因你都有没有？我相信在这里绝大部分弟兄姊妹奉献了是头一个原因，因着爱的建立不够。爱的建立是最甜美，爱的建立并不一定叫你有看见神大的作为，叫你心胸广大眼光广阔。你有第二个罗马书十二章的奉献了，不光你里头感觉到甜美，并且你知道你奉献了之后你是被神摆在什么地方，你就在以后的生活你就知道该怎么的活法了。第三个了，你会发现你到这个光景的里头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好，工作有果效，是生活里头蒙主的祝福，你会积蓄的爱主来奉献。到了环境艰难，工作遭遇难处，那个时候你会软弱下去的。能够教你抗拒环境中的艰难和孤单的，那是第三种的奉献。我是属于主的，无论在多偏僻的地方，无论是多厉害的逼迫地方，我仍旧是属于主的。所以这三种的不同的奉献，我们都要在主面前实实在在的奉献过。我要劝弟兄姊妹的，如果你的三种的奉献里头缺了一个和缺了两个，你今天在神面前就应该好好的祷告，根据你所缺的那个的原因，在神面前把你自己献给这位的主。能够这样献给主了之后了，然后主会有主权能够做工在你的身上。我告诉了，我也知道神的脾气，你如果不肯把自己献给主，主也恩待你，但主恩待你不会常常做你所不愿意做的事。你奉献给主了之后了，主会在你身上做你所不愿意做的。当你不愿意，他还坐在你身上，是他负责，不是你负责。我发觉今天有太多基督徒蒙恩了之后，还是自己负责，不是主负责。亲爱的弟兄，你奉献过了交给主，要向主表示说，主啊，我真不了解我笨到什么地步，我以为还很聪明了，我不知道了解笨到什么地步。主啊， 不要照我的意思来待我。如果照我的意思来待我，只有叫你的意思不能通行在我身上。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待我了，就是我里头难过，你不要理我；就是我里头抗拒，你也不要放我。你还把我抓在你的手中，一直这样来带着我，逐渐进到了你荣耀的那个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藤牧师也已经今天讲了那个的姊妹的侍奉主的光景的理念。你会看见那个姊妹弱不禁风的那个的姊妹能够被主这么来用的，我绝对的相信每一次神的引导他都有一个的冲突，他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讲我这一个身体这么弱的人怎么能够去做这样的开荒的工作，我这个的姊妹弟兄都做不好，我个姊妹怎么能够做得好的。但是我大家能够看见了，神的大能显在他的身上，是神来负他的责任，不是他自己负责。根据什么？奉献的人没有奉献，神来感动你，来催促你，感动不了，神只好等候你。你奉献的人，神会主动一点的来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这样奉献过了之后了，你就会发现下面的一步，就是我们读诗篇第二十三篇的里面的第三节，它是我的灵魂苏醒。哎呀，本来不是躺卧在青草地上吗？很好了吗？已经到可安息的水边吗？很享受了吗？发现灵魂还不清醒的，还糊糊涂涂的。你说我从来没有糊涂过，都很明白。世界上是你明白，说灵事情你不一定明白。世界上事情你懂得，说灵的事情你不懂得。而在说灵的事情上了，你会发现神注重我们这一个人，并不是注重我们为主所做的工。再多的工作成了到神面前，神不一定喜悦。我这一个人蒙神带领的时候，神在喜悦。我们切切要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是他的工作，不是我们是他的工人，是神做工在我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你要知道，你在世界上做事，你无论你学说哪一个行业哪一个事业，你只要凭着你的理智，凭着你的殷勤，凭着你的才能，能够把事情做好。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人不行，工作就不行。我在台湾住的时候，不知道这几年怎么样了，有一件事情真正叫我看了台湾的光景真是难过。这我出事到台湾去的时候，台湾有立法院，有监察院，是吧？立法院是立了宪法法律，监察院来监督把法律事情能够执行的。立法委员立下的宪法一夫一妻制，立法委员好几个人，自己三个太太照样做立法委员。立法院投票，立法院上的定规议事他都会定规的，自己加入另外的事情，照样能够做立法委员。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不是为着神做了多少，我们自己的神面前到底是如何。哎呀，我们容易啊看见了别人的毛病，我们不容易看见自己的毛病。我们不愿意帮助别人脱离毛病，我们不愿意求生在我身上来脱离我的毛病。你我如果在神面前真是那个长受到爱的浇灌和有足有灵力度的交通的时候，你忽然会苏醒过来了，发现我不行。不行是什么？头一个啊，是罪恶败坏道德方面的事。这一点有圣灵的感动，就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中国儒家的教导已经给我们感动了，知道不该的。但是慢慢的还不光是那个道德罪恶的上了，你会发现你这个人是以自己为中心，自私的。对着你适合你就喜欢，对着你不适合你就不喜欢。如果你在地上活着了， 在这服事里头，你会去找到那一些你所跟着你以往的习惯和你以往的背景相同的，你能够在那里有很好的侍奉主。如果跟你以往的背景不同、习惯不同的，你就马上会抗拒、袖手旁观，甚至于来批评别人的，你就会，你我会发现的，我们这个人还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在自己为中心的里头，一定有一个会嫉妒。别人好，自己好，很喜乐；别人好也喜乐，喜乐是喜乐，里头酸溜溜的，酸溜溜的。你我会发现，我这个人所是说是侍奉神，但愿一切荣耀权柄都归给他。其实我要跟他一同的享受。哎呀，你要知道，彼得比我们好多了。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打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着以利亚。”他还没说第四座棚为着他的，连这个光景，神都不愿意。神用云彩遮盖了，他就害怕。云彩中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连为着神的，你会看见的那一种的好心，神都不一定接纳。所以当我们一在主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了，神就我们的灵魂苏醒了过来了。这苏醒过来了，就叫我走一条的路，那是走一条的义路啊。那个的义路来走的时候了，乃是我的生活行为中有了改变。我不光在地位中间因着主耶稣的救赎得称义为义，在生活行为中间也实施这个公义的。请大家要记得，当我们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在乎我们的话讲了多少，是我们的行为有了多少。我想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会有经验，最难传福音的是你家中的人。家中的人，在家里头的兄弟姐妹，从小跟你在一起长大的，你很难跟他传福音。因为什么？你的毛病他都知道，所以你跟他讲的再好了都很难的。在这个光景中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求神在我们行为中间有改变。但我必须附带讲，行为必须有改变，但你不要等到行为完全改变再讲，再传福音。有了改变了就可以传了。当你传的时候，你的兄弟说：“嘿，你还跟我讲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要跟他讲了，我从前有十件事情败坏的，现在还有八件还没有改好。不，两件改好嘞，两件改好嘞，这两件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所以你凭着这两点的，仍旧能够给人做见证。去跟家里的人切切不要强辩，强辩没有用的，切切不要讲理由，对的就对的，错的就错的。在我身上十个错的，现在八个还错，我承认这是我不应该的。但我有两件事情已经蒙到神的恩典了，根据这两件事情了，我在可以劝你的家里的人能够接受主做他的救主了。你这个中在行为中间呢，有部分的就成为义的行为，不是从前所有都是败坏的。这个的是什么呢？是走义路，一条的路是逐渐逐渐的增长的。我们靠着宝血的诚意，是刹那之间全部诚意了。在神面前，不是慢慢就我们罪得到赦免的。当我们一信主了，我们从前的罪赦免了，今天的罪赦免了，将来还没有犯的罪，他都赦免了，一次赦免了。在我们行为中间呢，是一条的路，部分一步一步的走的。所以弟兄姊妹的，在这个光景中间的，一定需要让神来光照我们，对付我们身上所有的罪恶和败坏的一切的事。我常常跟人做见证的，当我信主的时候是糊糊涂涂的，因为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给同学拉去听福音了，我正是听的时候是完全忍耐的，听了我很反感想走的。听了，因为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一直讲人有罪，我说你们基督徒这么不礼貌，请我来骂我一场， 人都是我好人好孩子，怎么你还骂我的？说他一直骂一直骂，骂了我都想走，走了嘛又风度不够好，所以我定规了，这次倒霉了，说来了下次就不进礼拜堂了。就这样骂了半个钟头的时候，忽然想起我自己一往犯过两个罪，哎呀真不好意思，真正是难过，正是难过里头，那个的传道人家，你如果有罪的话，耶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相信他。我说耶稣啊，你是谁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也不知道，这十字架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有一个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什么叫祷告。我说耶稣啊，你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了，假如你是真的，求你的救救我，假如不是真的那就算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这样的。所以我听了之后就这种个自言自语，我回去的车子也是这样，我回到家里的晚上都睡不着，也是这样的话了。哎呀，第二天早上起来忽然发现里头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愉快。我们上海那句话，耶稣有道理，哎，我这个耶稣蛮有道理的。说第二天我再去了，去了之后那个传道的人谁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有人过来给我填个单子也没有人管我。第三天我再去了，木料说谁要信耶稣举手我也举手了，举了手有人给我填个单子也没有人管我，哈哈，我填过两个单子了，不过有个印象应该做礼拜了，所以我到附近的礼拜堂去做礼拜。到礼拜堂做礼拜才知道一本厚厚书叫做圣经，我圣经都不知道的，都不知道的。好了，那么就做礼拜了。我就这样参加布道会，大概过了十天，有一次在马路上碰见一个的同学，小学同学。我儿子浙江定海人，风气很坏，看见人先骂人的，骂一句再讲话，不骂就不讲话的。所以我看见同学就骂他一句，刚刚一骂了，发现怎么这么话，这么误会的话从我口中出来呢？所以我就不会讲下头的话了。他看我站在马路上呆呆的，哎，老林怎么搞的了，呆呆的了。我才发现，我里头改变了。我里头改变不是人讲的，是我经历中间所体会的了。我得发现我口中有一些污秽和败坏，慢慢地发现有一些的铅笔是学校的顺手牵羊牵来的，有一些书是跟人借的三年都不还的了。哎呀，对着人中间有好多的不义和不法的事，我以为都是个乖孩子了，我是个好学生了，这有好多不义不法的事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是怎么样才整理我的东西，一个一个去归还，一个一个去赔偿，一个一个向着人去认罪。哎呀，开头发现只有五六件事情，五六件对付完了有十几件，十几件对付完了三四十件，哎呦，一对付又多，对付到我真烦死了，也灰心死了。他的爱激励我，花了大概半年过的时间，这一些事对付的干干净净。当我对付的干净了之后，发现我欠人的不法都对付干净了，心中还有愤恨，心中还有嫉妒，心中还有污秽，所以求主洁净我的思想。当我心中有污秽嫉妒的时候，马上求主用宝血来洗净我，能够不会没有，但这种思想不会延长在我的身上。过了几个月，在这一方面能够控制住了。有一件事情发现没有办法，晚上做梦照样会犯罪，下意识的里面是个犯罪的，所以我的求主，这是我做梦没有办法控制了，我理智都没有办法控制，求主从我心里头来接近我了，从我下意识的罪恶的败坏的里面能够拯救了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对付这些的罪，对付这些罪。我在昨天已经提过了，刚刚在得救程的里面的有了解以往，但是了解以往的时候不会那么的彻底，等到我们爱主亲近主的时候了，主就是光，光照在我们身上，就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和败坏，越靠近主越看得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一件一件的能够对付，当我们在神面前把罪恶败坏对付了干净，我们才会发现头一个跟主之间更亲近， 跟主之间会跟那个亲密的交通。初期的亲密交通，因为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他叫我得到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因为得到生命而感谢赞美主的。但是好像是清净了，里头还是有一些的间隔，而这一些的间隔乃是因着罪恶的对付而能够除掉了，和主之间能够更加的亲近了。我们时间已经不够了，我们读一处地方的圣经，雅各啊，旧约诗篇箴言传道雅各。雅各的里面第二节，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他的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愿望，头一个愿望，愿他永口与我亲嘴，他讲理由，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二，你的膏油馨香，第三，你的名如同到处香膏，所以众同意都爱你。第二个愿望，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有这两个愿望了之后了，你会看见马上带下下面一步，王带我进了内舍，灵里头和主之间亲密的交通，是内室的交通，不是工厂上的交通，也不是客厅中的谈话，是内室中间的那个亲密的交通。在这个交通里的，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承赞你的爱情，甚至承赞美酒。所以我看见了，在这个交通中间，主要是感谢赞美和敬拜啊，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有个这样的交通了之后了，下面一步就第五节，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大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谋的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所以我们会看见了，当他有这样亲密的交通的时候了，他马上会发现里头矛盾，一面是里头黑，第二却是秀美啊。我想我们东方人哈，圣经是东方的观念，都把白是好的，黑是不好看的啊。美国人不大一样啊，故意就是还在太阳晒黑一点，不光还不够黑，还涂一点油觉得更黑一点啊。在东方的思想中间是白即白是好的，但是他发现在内室中间与主交通的时候，他有个矛盾，他是黑的，这是他天生下来的，不是纯洁，不是洁白的。但又是秀美，秀美是什么？也是蒙主的恩典，主自己住在我里头，有他那个品格，高超的品格，那才是秀美的。所以对人来讲到了两个的不同，一面见证主的品格叫我的秀美，一面没有避讳的看到自己原有的光景乃是黑的。第二个了，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是外面的环境中的影响把我带到败坏和邪恶的那个里面。请大家切切记得，我们人不知不觉就受到环境的影响啊！你只要到美国来过了两年三年，你已经改变了啊！你还不相信你改变，试试看，才过两三年回台湾，你看你的兄弟姐妹怪怪的，为什么？你兄弟姐妹看你也怪怪的，已经变了，已经变了，环境中间的光景就我们改变掉了。但是我们如果不活在教会中间的，受到美国的环境的影响了，美国能够叫你物质中间能够丰富，道德中间只有叫你败坏，物质方面能够丰盛，人和人之间关系只会疏远，就在教会的里面呢，才能够蒙到一点点保守的。所以我们在与主之间亲近的时候，就发现要一个是我们天生而来的败坏的黑，一个是环境中间把我晒黑了，这是我们自然有的光景。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第三个 在教会中侍奉的里头，不能够照着自己的心意而做，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人看守，他们叫我去看守别的葡萄园，在服事中间不是照着我自己的心愿来做的。到这个时候他就问主了，在问主说，他的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想无在何处是羊邪恶，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蒙着脸，另外一个翻译，流离失所，没有固定，没有同伴，非常的孤单，来问这位主了。所以蒙恩了之后，大概总是半年左右的里面，会感觉到有这几方面的事。一方面会感觉到天然里面的先天里面的败坏，第二环境中间给你的改变以至于叫你败坏，第三的在侍奉的里头不能够照你自己的心意而活着。所以问说，主你在哪里？要跟着主哪里去？主怎么回答？第四节，你这女子中皆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莫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请大家切切记得，主叫我们注重到教会，活在教会的里面受到了保护，活到教会的里头受到了喂养，活到教会的里头一同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所谓的这里的教会并不是单单这么的简单，他不是叫他活在羊群，是跟着羊群的脚中。今天所有蒙恩的人都是神的羊，但有太多的羊没有脚中的，留在那里的，只有一部分的羊有脚中往天去走路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所在的教会是如何，你一个教会是不是跟着主走路的教会？有一许相当多的教会蒙恩了之后，这是享受的，只是为了自己里面的快乐，凡事齐备，灵力都没有增长。聚会的时候有很好的礼拜堂，有很好的诗班，有很好的节目单，很好，牧师的讲道是安慰人的，叫人心中蛮舒服的，有大家上了会了，你爱我照顾我，我照顾你，不过是社交的场合。在灵性上，传道人不敢向弟兄姊妹挑战，传道人不敢带着弟兄姊妹的说的是真实的追求，这个不叫教会，这个叫基督徒的 club， 这个不叫主的崇拜，这叫基督徒高尚的娱乐。不信主的人跑到跳舞场去，不信主的人跑到打桥牌去，基督徒跑跳舞场不平安，带他去打桥牌不平安，来到教会做礼拜一样。教会是什么？教会你要知道了，乃是不光是蒙恩的人，是从世界中的分别招出来的。但现在的教会有太多是羊群，没有羊群的脚踪在那里走路的。所以主对这个女子怎么说？你要跟着羊群的脚踪。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教会好是大部分，可能教会不好是教会中的少部分，是灵性上逐渐追求逐渐长进的。你必须跟这样的脚踪了，把你的小羊羔莫放在牧人的帐篷旁边。牧人是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些羊留下来的，牧人帐篷不在那里，牧人是往前走的。当你我往这第三面去活着了，要跟着往前走的这一帮人啊，能够一同的往前去走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孤单的活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单单靠着自己读经祷告爱主而领受丰富的供应，我们必须跟有心爱主的人一同来走这一条的道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的习惯， 不太愿意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我们都愿意为人祷告，替别人祷告，不大为自己祷告的，不大为自己祷告的。我们要找到有几个的同伴，把我们的喜乐蒙恩的跟他们分享，一同赞美主，把我们软弱和失败的跟他们一同提，请他们也为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的正在爱中不会计算人的恶，在爱中也不会嫉妒，在爱中那是彼此的扶持。不要相信你比人好，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败坏的。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的败坏，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喜乐的，从败坏中间逐渐得到洁净，从软弱中间逐渐当着刚强。这个逐渐的洁净和逐渐的刚强，需要你活在主面前，也需要别人一同的来扶持。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讲，在美国你们读书也好，在一个地方滞留了两年三年，做事也好，常常三年五四年之后就换工作，就转反地方了。当你留在一个地方读书两年三年，做事在一个地方有三年四年，能够找到三五个知己的弟兄姊妹当做朋友，属灵朋友，这能够维持你一辈子，维持你一辈子，这是非常的宝贝。我现在不敢向你们夸口，因为这里有些年纪比我大的，大部分我给你们夸口，我到现在有几个四十几年在主里的做朋友，一直维持到现在。在主面前不光在灵性上有交通，连家庭的生活，连地上的事情无话不谈，都能够敞开的交通的，这是实实在在是宝贝的。而这样的人一定是什么，跟着我，跟与我们一样一同去追求，一同去长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的，我们灵性中间逐渐逐渐到增长的那个的地步了。这正是求主能够恩待我们的，我们能够到进了诗篇，不光有第二节所讲的头一个阶段躺卧在青草地上，也能够到第二个阶段的，叫我的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一步一步往前去走路。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人，你叫我们有丰盛的领受，你也在我们身上要做洁净的工作。但愿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你的时候，也蒙到你更明亮的亮光，好叫我们不光知道你身上所有的荣美，但愿我们这一个人也从污秽败坏中间逐渐地脱离开了，叫我们能够有你公义，有你圣洁的成分组织在我们的身上。虽然我们这样的进步是那样的迟慢，主啊，求你提携着我们的手，一步过一步地引领我们，不允许我们，也不留我们在平安停顿的状态。主啊，带领我们肯有学习，可有新的领受，蒙到你新的光照，有新的对付。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